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来看仆人的侍奉。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们上一次提到，在教会里面有两种重要的职分，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担任这两种职事的人，可以算是教会的领袖。当然，教会的领袖不只是长老，不只是执事，也包括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这一些都是教会的领袖。如果这些的领袖，他们属灵、敬虔、爱主，知道主的心意，同心竭力的侍奉，你看见这个教会就有上帝的同在。神就把得救的人数继续不断地加给他们。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里来看另外的一个职分，就是执事。要成为教会的执事，要担任教会的执事，应当要有怎么样的条件，应当要有怎么样的标准。执事这个词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是当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之后，慢慢的，虽然经过内忧外患，但是因为人数渐渐的增多，事工慢慢的繁重，以至于呢，我们看见教会内部有一些人的需要没有办法被顾及到，以至于这些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些的怨言。当使徒看见教会因着发展，因着人数众多，也因着事工而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使徒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七位的执事。而这七位执事，圣经说他们是有好名声，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且也大有信心，以致让他们来协助来做教会的牧养跟治理的工作。执事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适应生或者是仆人。换句话说，长老跟执事的差别是什么呢？长老比较多做的是监督，做的是治理的工作，而执事比较多做的是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行政性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圣工需要拓展，而全职的传道人是那么样的有限，所以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起来，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承担建造教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到底做一个执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做一个执事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呢？你会发现跟我们上一讲所提到有关于长老的侍奉、长老的条件、长老的标准有很多雷同的地方，特别在第八节一开头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就代表上帝看重每一个侍奉他的人，其实他的标准、他的条件是一样的。那么执事应当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我们看见做一个执事在他的心态上面，他说要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就是纯一，没有掺杂质的一个良知。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神。我们服侍应当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心存对他的感恩，所以我们要服侍他，要来回报他对我们的恩典。第二，一个做执事的人，他在他的家庭里面也必须要善于管理。第十二节，他做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其实跟上一段、跟上一讲我们所提到的有关于做长老的条件完全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主看我们的见证， 比我们所做的工作要更加的重要，特别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能因为服事而忽略了家人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因为服事的忙碌而忽略了家庭的经营。没有任何的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所以对于一个在教会侍奉的执事，同样的，他也必须要好好的、稳固的来建立跟他妻子、跟他配偶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要相爱，而且要同心，为着主的工作一起摆上，而且让信仰也不是只有在他们夫妻的身上，他们对儿女必须要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培养他们，以至于做儿女的能够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并且让儿女也有美好的信仰，因为看见父母有好的灵性，有好的追求，有属灵的成长，以至于让儿女也愿意接续着父母亲的脚踪，让他们也继续的在教会侍奉，在教会里面追求，以至于灵性可以成长。保罗第二个方面强调执事的，在他们的家庭的生活里面，也必须要有美好的生活的见证。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品性上面，我们请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里同样的也列了许许多多有关于做执事所应当有的品格，我特别要强调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做一个执事，必须要在言语上面要非常非常的留意。这里提到言语，就是不可以说谗言。要作为一个教会的执事，必须要在他的言语上面有所节制。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话一不留意，我们说话一不谨慎，常常我们说的话就带给别人伤害，我们所说的话就带来一些团体人际之间的破裂。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的言语，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甚至像雅各所说的，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圣经说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当然，要一个人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口舌交给主，让主来管制我们的言语跟舌头，免得我们透过不当的言语，以至于招致许多的祸患。什么叫做一口两舌呢？就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语。好像我们中国俗话讲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基于一个不诚实，基于一个不诚恳，所以呢，当他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他只选择对他有利的，像什么样的人适合听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像这个人是这样子讲，但是像另外一个人又是那样子的讲。这样的人，他的说话不准确，他带有一种虚假的成分，他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用他的聪明智慧任意的扭曲事实，以至于让人能够接受他，让人能够相信他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的绝对不可以一口两舌，如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如果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说话一定要诚实，一定要真实，不要随意的加油添醋，为了博取别人的信任，用了许多的技巧，以至于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圣经这里也提到，我们不可以口说谗言。谗言这个字在原来圣经里面跟魔鬼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魔鬼最擅长的工作 就是在背后说人的坏话。所以这个谗言的意思呢，就是在背后说一些破坏人的言语，以至于这些的言语就好像发酵一样，它就促成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它就促成人内心的伤害，它也造成人跟人之间彼此的敌对。我发现原来这些不好的言语常常是破坏教会合一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留意，作为一个执事必须要在言语上面谨慎，而且他也必须要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品格里面，他也必须要经过考验。一个人生命始终如何，透过时间的考验就可以显出来。一个人可以隐藏一时，可以隐瞒得了一时，但是一个人却不能够欺骗所有的人在长的时间里面。所以无论长老，他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同样的做一个执事也必须要通过时间的考验，以至于他可以从小的地方，他可以慢慢慢慢的服侍，然后旁边的人观察他，以至于越来越把重的责任加添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当然鼓励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按着神所给我们的负担，按着神所给我们的看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我们可以尽心竭力的投入在侍奉里面。但是我要说，特别是在教会的侍奉，他必须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因为透过侍奉，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看出一个人到底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如何，到底他的品格是如何。第四，在第九节的后半段，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如果一个执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也必须要对上帝的真理，他也必须要对整个福音的内容要有完整的概念，以至于执事知道如何去分解，如何去教导，也知道如何去分辨。你看见初代教会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当斯提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整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是他讲道的内容。你很难想象一个执事对圣经这么熟悉，他的讲道可以从旧约创世纪讲到新约耶稣基督，他对整个神的救恩有这么清楚的了解，以至于他能够在许多不信的人的面前来勇敢地为福音做了美好的见证。另外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的后面，初代教会的第一任的执事腓力，人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他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执事他不只是做行政的，做事务性的工作而已，执事也需要传讲福音，执事也需要教导真理，执事也需要好好的固守真理的奥秘，以至于让我们这个信仰的本质不会被扭曲，不会被改变。最后，当一个人认真的在教会服事，他摆上他的时间，摆上他的金钱，他摆上他的精力在教会的工作里面，那么到底对他而言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他可以得到什么呢？在第三章第十三节这样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一个执事当他好好的服侍主，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他的灵性会不断的成熟。我们灵性的成熟不只是我们个人在我们的书房里面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灵性的成熟更是透过我们投身于侍奉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灵性可以继续不断的成熟。随着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给予，我们看见在实际的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慢慢慢慢就成长了，有一些的恩赐就显明出来了。我想到我16岁重生得救之后，我就开始学习在团契里面服侍，然后到大学，然后到我进入社会工作，一直到如今，我一直很感谢在我学生的时代，我很早就可以投入在服事里面。虽然当时坦白说并不明白服事的意义，但是因着辅导要我做，因着看见团契有需要，我就这样摆上了。没有想到神就借着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神就造就了我， 以至于让我的灵性可以成长。不仅服事可以带来灵性的成长，服事可以让我们在真道上面有胆量。我说过，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害羞，也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当我越来越服事神，神就把信心加添给我，神就把勇气加添给我，神就把胆量加添给我，以至于让我敢在人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我过去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甚至一看到陌生人我就会发抖的人，但是因着长久在主的面前学习服事，以至于让我现在可以在教会用神的真理来教导、来喂养神的百姓，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认识信仰的真谛，能够知道如何照着神的真理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服事的定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的投入在服事的当中，以至于透过服事让神来建立我们，透过服事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也透过服事让神的教会被建立，也透过服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人许多的需要被满足。愿神赐福他自己，也帮助我们。